们一起仍然站立，我们一同来祷告。在我们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在清晨之际召聚我们一起来到你的圣殿，来到这个蒙福的场所，聚集在你的你所喜悦的教会里面，要听你的话语传讲。主，我们知道我们乃是有福的人，因为你既拣选了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这帮饥渴慕义的孩子。主，你就用你的话语来填饱在这里的每一个属你的小羊。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也唯愿我们能够发出那赞美的声音，因为你是配得称颂和赞美的，因为你既拣选了我们的爱，我们就应当为这爱，为这不变的爱发出我们赞美的声音，因为这赞美的声音是代表着一个本该死的死囚所发出的赞美。谢谢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赐安慰给我们，因为你让我们在世上虽然遭遇到不同的劳苦和愁烦，但你也赐安慰给我们，你也赐平安给我们，你让我们在里面，在你里面能够享受那真正的安息。主啊，我们唯愿这段时间我们能够在你里面享受那平安与喜乐，也唯愿这平安与喜乐能够伴随着我们，在我们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谢谢你，也唯愿我们能够安静下来心想，如果我们还有真的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唯愿你的光能够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照亮我们里面那些还没有向你坦诚的罪。主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你是不喜悦的，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的罪孽使你掩面不听我们。唯愿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倾心吐意，把我们的罪都交托在你的面前，让基督的宝血来涂抹来遮盖，好使我们守着心清的到你跟前来，向你倾吐我们的心意。谢谢主啊，唯愿这下面的时间你兴起你的仆人，让他口中所说的话语满带着你的力量，因为接下来要讲的这段经文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有益，接下来所兴起的这段经文是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添加的天路生活是有益，所以唯愿你能够祝福在这里为你做出口的丈夫大牧师，让他的口仿佛有你的能力，让他口中所出的话语满带着你那救赎的恩膏，让他所出的话语满带着你那安慰人的灵。谢谢主，因为主你必这样高抹他，你使他的力量强壮，你使他的口满有你的恩典。主啊，在我们当中不论你有多少困苦和愁烦，都唯愿接下来的信息能够使我们得安慰。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主就求主你在当中做你那开导的工作，使你所拣选的儿女都能够回到你的怀抱，回到你的羊圈当中，享受你给他们的平安和喜乐。谢谢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 请求你来亲自引领和带领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圣名。
马太福音5:1-12，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叫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义
和公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好福。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信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人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我们登山宝训，我们说经文在圣经的马太福音 五六七三章。那么刚刚我们大家已经读了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一到十二节，我们先来看看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的大纲，来看看对我们的序言部分，或者对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的总论部分，来看看它的目录。那我们说马太福音刚刚说主耶稣基督看见许多的人，这许多的人这里看到的不是非信徒，是那些已经蒙主的恩典，已经跟随耶稣基督，已经拥有门徒的生命的这些人，来到了耶稣的面前，上了山，即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教训什么，我们大家能够看到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我们看到第一部分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八福，也就是我们大家都能够什么历史历代的信徒所羡慕的，也是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给他的门徒的八个重要的属灵福气。那今天我会跟大家讲这个重点，叫我们把它叫门徒的人生蓝图。什么概念？就是当一个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甚至在你还不知道你是谁的时候，甚至在创世以前，上帝对你已经有一个蓝图了，已经有一个他自己的总体的规划。大家都能够明白，一个设计师，一个总工程师，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一个教会的牧者，他一定要有从上帝来的那个宏伟的那个目光，一个大的蓝图，在这个蓝图里面去开始他的建造，开始他的工程。所以这是，对上帝是我们的总设计师，他会在每一个所拣选的人的身上，他都有一个美妙的计划。这个计划甚至是你根本不知道的，是你做梦也没想到的，但是上帝却要开始向我们展示他的计划。那么我们今天我会跟大家讲，同时我会大家给同样进行呢，其实今天也会有，也是我们教会那么多人，第一次我跟大家讲一次，叫今天是免费的移民讲座。我要跟大家讲一点移民的问题啊，可能你要去到什么，到那些天河北或者黄石东路，那些都是一些移民公司讲。那今天呢，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次免费的一次移民讲座，来帮助弟兄姐妹讲移民天国，这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焦点。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基督徒，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一个天国君王。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主题是耶稣是天国的君王，所以这个天国君王他有个蓝图，他是有他自己的规划。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一个卑微的他的子民的角度去了解认识这位天国君王，他的胸怀，他的蓝图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了主是多么的伟大。好，他而且这位伟大的主是在他的子民身上，他不是对他，不仅对他整个的创造拥有归蓝图，他对他所拯救的子民有一个美妙的蓝图。这个蓝图是跟在座的每一位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好，那我们明白这个蓝图之后呢，那神要保证他的蓝图能够成就，能够实现，他做什么？这是我们明白的登山宝训的第二个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二个蓝图是什么呢？是门徒的生命特质。我们说，如果五章一到十二节讲门徒的人生蓝图，那么第五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一共四节经文来讲什么？讲门徒的生命什么特质是什么？也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有个蓝图，他对我们的规划，不是来说教我们的，不是靠一个宗教，不是靠一个教育的系统，不是靠一个人的魅力，不是靠一套方法，不是靠一套宗教的礼仪来实现他的蓝图和规划。 是借着一套系统，不是借着一套理论，是借着什么？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救赎，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所以使得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不是接受一个宗教系统来成就上帝的计划，他是借着什么？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这个今天我们不讲，我下一次要讲的就知道，我们不是来学一套理论，不是借着外面的改变，乃是借着生命的更新和新造。所以我经常讲到，基督教的信仰它不是一个改良，不是一个除旧迎新，不是一个借着行为的改变，生活模式的改变，你都改变不了。是什么改变？生命的改变。这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为什么要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来为什么要为我们死而复活，是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人的本性的堕落，人本性的败坏已经不可能改良了，已经不可能透过一些理性的改变，透过一些教育的那种制度，借着一套宗教的系统改变人类的生命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罪要付上完全的代价，死亡的代价。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他要新造，他要把人类赋予他新的生命。大家知道，我们说神按照神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亚当夏娃是无罪的，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我们说开始了人类的上帝的两个道路的一个带领，一个是该隐所代表的那个血气的那个堕落的走向死亡的人类，另外一种人类是什么呢？神又让什么？他杀了那个亚伯之后，神又让亚当夏娃生了赛特代替亚伯，然后赛特生了以挪士，开始了属灵后代的繁衍，维系了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类不至于破产。当然我们看到的很可惜是到挪亚时代，所有的人类又开始堕落了，又灭亡了，这个人类又不可制药了，怎么办呢？神却透过挪亚方舟保全了挪亚一家八口人，开始了新人类。那次新人类在肉身上不是新造，在属灵上再来一次的新造，什么？是毁灭了那个时代所有的血气中的人类，保全了挪亚一家八口人，开始了人类的也是延续的新人类的发展。所以你我今天包括信主的不信主的人都来自挪亚新人类的发展。然而我们在挪亚的新人类里面仍然产生了两种人类，一个是信主的人类和不信主的人类，一直会延续到基督再来。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能够保证他的蓝图的实现，不是把希望放在我们的身上，不是把希望放在某一批宗教领袖的人的身上，他把他的希望是为什么他能够保证他的蓝图百分之百的实现，因为他把目光他所有的计划他所有的源头生命的源头是来自耶稣基督，他来了，他要赐给我们生命，他要新造我们这些罪恶的人类来成就他的心意。所以这就是耶稣就能够保证登山宝训里边的一字一句都要成就的基础，是因为他给我们生命。所以这就是我要到时候我跟大家讲的登山宝训第二讲，是讲门徒的生命特质是什么。然后我要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反省一下，如果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为什么在我们生命里边不死不活？为什么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边，我们没有很好的为主发光？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很好的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要在第二讲里面要专门帮助我自己以及每位弟兄姐妹进入深刻的反省，深刻的内在的带领。我们知道很多有名的牧师都讲过很伟大的一句话，说只有每一次的深刻的悔改带来每一次的真正的复兴，没有悔改 没有复兴，每一次的复兴是建基在悔改的基础上。所以我们盼望，希望我们在登山宝训的这个分享里面，要不断的引领着我自己以及在座的每一位，深刻反省我们自己内在的生命，好让我们借着2015年的开始，要让每一位弟兄姐妹要有属灵的复兴。好，这是第二讲。最后第二讲之后呢，第三讲我们知道，当然一个门徒的生命特质的基础上，我们不能忽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不是空洞的，它超越理性，它超越感性，但是它也使用我们被圣化的理性，使用我们被圣化的感情情感来为上帝所用。所以我们必须要上帝要重新建立我们的理性，重新建立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什么？就是在登山宝训的第五章的第17节一直到第五章的最后一节，我们要讲登山宝训第三个不可重要缺少内容是什么？就是门徒的信仰根基，也就是我们常常思想叫做恩典的教义，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7节17节一直到第48节，我们会用一次来讲基督徒信仰的信仰根基，也就是说恩典的教义忍人不可忽略。为什么？因为只有正确的教义带来正确的生命的根基，教义决定了你的人生的态度，教义会影响你人生的所有的行为的立场。所以这就是在第三讲里面来讲登山宝训里面，就门徒的信仰根基是什么？是讲恩典与律法的关系。就是历史历代的教会里边会产生不同的宗派，会产生不同的极端甚至异端甚至邪教的原因出在哪里？都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解恩典跟律法的关系。所以你要了解一个人的信仰纯不纯正，了解一个人的信仰是不是有更好的根基，你就问他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恩典跟律法的关系？所以你对恩典与律法的关系理解不一样，会导致我们的信仰的方向开始不一样，那也证明了我们的信仰根基会有不同。这个时候就发现了有些基督徒为什么在一起越走越远。本来我们说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们在一起应该是彼此合而为一的，彼此应该彼此相爱的，应该是彼此共同建造基督身体的。但我们发现有时候特别是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边是非常的高兴，哇，以前我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跌打滚爬，我终于来到了一个圣洁的教会里面。当你发现在教会待了几年之后发现，哇，让我感到失望了，因为教会里面的人也是什么纷繁复杂的，也是有很多问题的，也会有彼此争斗的，也会有彼此伤害的。为什么？当然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那为什么我们在真理上理解还有什么，为什么应用上有那么多问题呢？那就是我们还都在归正的路上，我们需要神的真理继续的装备我们。所以这是在登山宝训里边，我们知道天国现在什么概念，它不能够太到一个具体的细节里边去。既然马太福音5、6、7、3章被称为天国宪章，表示它的是纲领性的，都是纲领性的内容。就像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根本什么大法，它是纲领性的，所有的其他的法律法令法规甚至治安处罚条例都不可以跟这个宪法有任何的冲突和矛盾。那么我们知道天国宪章，所以马太福音5、6、7、3章它也是纲领性的，所以它的内容都是重大的，对每个基督徒来说是不可不知道而且必须去领受和应用的。那么这个第三个是好，那么要奠定了我们的信仰根基，就是教义的根基。好，讲完第五章之后，主耶稣基督开始带领我们进入什么呢？第六章叫什么呢？好，正确的教义带来正确的信仰生活。所以从第五章讲完这个正确的 我们说第一部分是上帝他自己的蓝图，他的旨意是什么，他在每个门徒上的计划是什么，这第一重要的。第二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就这个旨意，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更新了，我们要有拥有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第三，因为这个生命中我就要建立我的正确的信仰根基，就是我的教义的领受是纯正的。好，我正确的教义引导我过正确的生活。所以第六章开始讲到门徒的信仰生活。那么门徒信仰生活里面，大家知道一个门徒基督徒从第六章的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十八节，讲门徒的基督徒信仰生活的三大内容。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作为天国的门徒，如果你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你基督徒在地上过一个正确的信仰生活应该具备的什么一个正确的目标，那就很可惜。什么呢？我们知道门徒信仰生活三大内容是什么。第一，一个已经蒙恩得救基督徒，他必须过一个什么的生活呢？过一个施舍的生活，过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活。基督徒要懂得舍己的去爱，懂得用你的物质，用你的才能，用你的时间去舍己，去受苦，去付代价，无条件的。所以就是门徒信仰生活的第一段的内容，什么？就是要施舍。这个到时候我们会讲耶稣怎么讲施舍的。第二是什么？我们知道一个门徒基督徒第二个生活你不能不过的是什么？祷告。所以在登山宝训的门徒的信仰生活里面，第二个重要生活是基督徒应该做什么，怎么样过自己的祷告生活，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在第二个第三个在门徒信仰基本信仰生活里面第三个内容是什么，是禁食。对，基督徒要常常到一个阶段，在重大的事情上，在负担特别重的事情上，要学习过一个禁食祷告的生活，刻苦己心，来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好，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门徒基本信仰生活。也就是说我们给大家一个规律是什么呢？主耶稣说父在暗中察看，在明处什么报答。所以我们在这里总结出各位门徒基本信仰生活里面提到了一个主题是暗中察看，明处报答。所以大家注意了，千万要小心建立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不要把这种门徒的信仰生活成为一种摆饰，或者成为一种炫耀，成为一场生活秀，去作秀给别人看。这不是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基督信仰生活是真实的，是隐藏的。天父是在暗中察看的，但是却在明处会报答你，这个到时候我们会讲的。好，讲完这个之后呢，紧接着我们看到什么呢？讲完基督基本信仰生活之后，很重要的什么呢？那你能够保证你能够过这样的基本信仰生活的因领里面建立的什么呢？这个在第六章的十九节到最后一节三十三节所讲的叫门徒的七大价值观。也就是作为一个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的门徒，作为耶稣基督的代表在地上，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的目光看重什么？什么是优先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我基督徒应该舍弃一切来追求的东西？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次好的？什么是值得我用整个生命来去赚取的？什么是应该用上我一点时间就可以去应付的？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属灵目光是什么，包括这个会影响你的婚姻观，因为你的价值观会使你选择你会喜欢什么样的主里的，甚至有的人会喜欢那些不信主的异性，这是因为你的价值观出了问题。一定要注意的，你的价值观决定了你的人生态度，你的人生态度决定了你的品德，你的品德会形成你的什么？你的习惯，你的习惯会影响你的言行，你的言行就决定了你未来的命运，你在基督里的那个道路那个走向开始不一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门徒的价值观也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在地上的门徒们你必须要知道的，而且不但要知道部分的，要知道耶稣基督所讲的全备的基督徒的七个价值观是什么。 这个节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十八节到三十三节要讲的这个门徒的七大价值观。好，讲完价值观之后呢，下面又开始另外的了。我们知道，首先你跟上帝的关系要搞清楚，你不知明白上帝的心意，你就为所欲为，瞎子领瞎子。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你要知道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蓝图。那上帝他保证实现他的蓝图，是他把他生命赐给了我们，然后他在生命里面进到我们的信仰根基，给我们正确的教义，教义带来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信仰生活。那信仰生活里面要彰显出门徒与众不同的价值观，价值观决定了你的生活的态度，你的生活的态度决定了你的生活的行为。好，那么紧接着好了，那么我们讲完这些东西之后呢，就是上帝，我个人跟上帝的关系。第七章要讲什么？我们说人他不是单独的个体，上帝不是只拣选一个基督徒，他不是让你做单千匹马的基督徒，他不是让你脱离于这个世界之外的一个超然的一个基督徒，他要让你什么分别出来，是让你能够入世。上帝让我们出世是为了让我们入世，上帝让我们在教会里边，你不是是使自己过自己的信仰生活，不是一个孤立于其他基督徒之外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就是第六个圣餐保证的中心内容，到第七章讲天国人际关系的法则。好了，下面就要开始讲了。那么既然我首先个人形成我正确的上帝给我的蓝图，我明白了，我开始有生命的根基了，我有一个正确的信仰的教义的造就，我也有了什么基本的信仰生活，我有正确的价值观，干什么的？运用这些价值观处理你跟弟兄姐妹的彼此的关系。所以这是作为登山宝训的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它也在里面不断的表示说，你们不是过一个单枪匹马的基督徒。为什么常常神很看重团契？神看重是教会，神看重不是一两个基督徒，不是看重教会某个伟大的领袖就能代表了所有的教会，没有的。上帝是要拣选一小批人，历史历代的那些被他所拣选的一批人要合而为一的。所以就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在离开世界之前，他说我为这些门徒祷告，要他们合而为一，我还要为门徒的门徒们祷告，使他们都能够合而什么唯一。所以到时候我们会在第六点讲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第十二节会讲门徒的人际关系，就叫天国人际关系的总则里面来看看怎么引导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好，然后呢我们到了后第七点呢开始了，你知道吗？从第七章的十三节开始到第七章最后开始讲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明白，既然信仰是一个生命性的信仰，我们就有一场征战，这个征战不是人与人之间征战，是一场属灵的什么征战。登山宝训这讲到最后部分，你要是讲什么你知道吗？这就是所有基督徒要面临的最后一个，叫护教学。你既然领受了这个真理，你在实践这个真理，你在不断的应用这些真理在你的生活当中，现在要面对什么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你怎么去用你的生命，用你的言行举止来捍卫你的信仰？这就是耶稣基督在第七章十三节开始讲说，你们要防备假师傅什么假。我们大家知道这是基督徒最痛苦的，我告诉你，特别对教会带领的最痛苦的在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信仰越走到最后，你发现因为神是祭邪的神，神是堆的神，神是嫉妒的神，神是排他的，这第一。第二，真理是排他的，真理是抵挡一切的错谬的那个武器，而且是堆的。基督徒除了真理之外，你没有办法来捍卫你的信仰。所以呢，这就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门徒的生命的表现什么呢？要什么？要明白你的归宿是到那个窄门，然后呢，你要来什么？要捍卫你的 所信号的真理什么，要防备什么假师傅假先知。这就是最后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讲到真传宝训最后的时候越来越简单。我经常讲人是纷繁复杂的，但是上帝却把人的是分成两种人，一种是什么信主的人和什么不信主的人，得救的人和灭亡的人，上天堂的人和下什么地狱的人，没有其他复杂的。天国里面不再有高低贵贱，不再有知识层次的不同，不再有你的财产有多少来分别，是根据门上帝拣选的人和没有门上帝拣选的人，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得救的人不得救的人，下地狱的人上天堂的人，顺服神旨意的人抵挡神旨意的人，听主的道行的人听主的道不行的人。哎，注意这里耶稣所讲的这些门徒的表现在哪里呢？他不是讲外邦人，他不是讲非信徒。在真山宝训第七章的最后部分讲的什么呢？是讲什么呢？是在门徒里面的真信和假信，就是真门徒跟什么假门徒，也就是说基督徒与基督教徒的区别在哪里。这是教会里面常常最痛苦的，不信的人给教会带来的伤害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就不信主，罪人本来就会犯罪堕落的。给教会带来最大痛苦的是什么？是假信徒，挂名的基督徒，那些基督教徒，那些假师傅假先知，给教会带来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主耶稣来是充满着爱，充满着怜悯，充满着拯救。但耶稣基督唯独讲了一批人是有祸的，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是什么人？是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些打着基督旗号却没有那点生命根基的人，没有门上帝所拣选的那些挂名的基督教徒们，给教会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好了，我的大纲快讲完了。第七章我们到时候会讲什么？讲什么？就是讲到什么呢？叫门徒的终极归宿进窄门，门徒的生命表现防备假先知，就门徒的生命正验连等根基，来帮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到底是个真正信主的门神拯救的基督徒，我还是只是一个在教会里泡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一个宗教徒。先分辨自己，如果我们真的不是一个真正有基督生命的人，我们重新来过，重新诚实的面对，我不是一个真信主的人，我要祈求主的怜悯，把一切的假信把它给分别出来。好了，那么登山宝训结束了吗？没有结束，请大家打开到马太福音第七章，我要一定要你今天要看看最后两节经文。到了很多的弟兄姐妹，我承认很多的解经家在讲到第七章到二十七节就结束了，却把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就一带而过了。我们希望这两节经文你不要忘记。在第我们来看第七章的二十八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完这两节经文。来，预备起。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这两节经文成为登山宝训的结束语。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明白吗？我们说主席令，当这个国家发布了，大家都在期待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道主席令，第一个政策那一号政策要下来了，说关于农业的，关于三农的，大家都在期待，还没有出来啊，可能下个礼拜要出来了，这个我给你们一个实事的政治啊。那我们知道古代的皇帝他的圣旨要下去了，他怎么样？他说叫太监过来，来，我现在要给你发布一个圣旨。太监马上准备笔墨，来，请说。然后皇帝开始说，他就写，写完之后，是不是卷起来就拿走呢？不是的，是怎么样？要盖上什么？玉玺，懂了吗？所以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十九节是什么呢？就是凭权柄签名，生效执行，知道吗？所以这个七章的二十八。这个最后两节经文是不可少的，二十八十九节什么？是天国君王讲完了登山宝训之后，最后两节经文是什么？是盖上什么？那个天国君王的大印，谁？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亲自颁布的天国宪章， 立即生效，不是全球之行，全宇宙之行。所以这就是凭权柄签名生效之行的一个开始。所以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是如雷贯耳的，它是非常深远的，非常完美的纲领性的经文，我们不能不听。你不但第一次要来听，你千万不要漏掉一次。你不但要听，你要去思考，去默想，不但默想，去应用这些原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的人生充满了上帝的福气。好，我一讲完，我大纲讲完，可能我的时间快到了，所以我必须讲今天要讲的内容。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来，我们来看看第一部分，我的内容不是很复杂，我跟大家讲说移民天国门徒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或者他的人生蓝图是什么，或者叫人生的轨迹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看，这个很简单。第一，大家能够明白说虚心的人什么有福了。虚心的人是什么人？原文是什么？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什么？他们的。这个虚心不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那个假谦虚啊，谦虚啊，虚心是什么？是神灵关照我，让我明白我是一个罪恶的人，我是一个完全堕落的人。无论你现在是什么样的身份，或许你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或者是你是一个，哪怕你是一个慈善家，或者你是一个很有资产的人，然而你是一个破产的人。为什么？因为你是罪人。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都犯了罪，亏去了上帝的什么荣耀。所以作为一个天国的门徒，他们的第一个能够进入天国的第一步是圣灵关照你之后，让你看到你里面的罪，让你明白你是一个罪人，你是一个该死的人，你是一个死后要被定罪的人，将来面对上帝的审判下到永远火湖里的那个人，没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虚心的人，这就是神灵在我们里面的第一步的工作，经历明白自己是一个生命的本质是一个灭亡的人。好，我今天不能多讲，因为一讲的话呢，其实本来我要讲很多，将来我们可以慢慢去讲，因为这个虚心的人里面每个弟兄姐妹都应该经历的。也就是将来为什么像下面我要开始，我们不都邀请一些主日学的老师们要开始慢慢的上来做自己门恩得救的见证，让每个弟兄姐妹认识你们，要来明白你是不是个虚心的人。你知道吗？在教会里面，我总是有时候我真的不希望任何人离开教会，我总是希望每个来到神面前都被神抓住。但我们发现有些人确实我们没有办法的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要求主的圣灵来摸着他的心，让他明白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是需要每天神怜悯的人。好，那么这是一个人进入天国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就哀痛的人，大家能够明白什么概念？就是说，哦，我看到了我的罪，我认识到我是一个亏欠神的人，我不是跟人比的，我不是说我比那些人很差，但我比那些人很好，这不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什么？是无条件的，是面单独面对上帝的他的荣光，他的圣洁，他的完全，看到我们的卑微和败坏。这还不够，不像扫罗跟大卫说，我儿大卫啊，我有罪了，那个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追杀大卫，大卫两次可以杀掉他，每次大卫没有杀掉他的时候，他说，我儿大卫啊，我好可耻啊，我是到处追杀你的，但是呢却这次你本来可以杀我的，你却没有杀我，哎呀，我真的在你面前很羞愧啊。这是真的，他的感情是真实的，但是不是真正的悔改。因为什么？他是跟大卫比较而已，这不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什么？是无条件的，我只面对上帝他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圣洁，说我就是一个罪人，而且我不悔改，我只能下什么地狱。 圣灵在我们里面说，我要悔改，我要承认我的罪，而且我要悔改我的罪，我要立志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犹大也不是真的悔改，犹大把主卖掉之后他后悔了，他为什么？他说，哎呀，我流一人的血有罪了，他想把那30块钱去还给那些什么，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祭司们，说，哎呀，我卖了流了无辜人的血有罪了。那个也不是真悔改，那是他认为在这个当时的这种压力里面，他觉得自己确实也太伟大了一个程度，他觉得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但他没有真正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没有真正明白他的罪带来是永远的死亡，否则他不会自杀，你懂了吗？他上吊了，他以为这可以回避他的这个在一瞬间那种自卑感，那种绝望，却没有真正回到救恩里面，没有真正的有圣灵的工作，人是灭亡的。所以大家说哀痛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单独面对神，诚实的面对神的道，说我真的是一个犯罪的人，我真的是一个应该灭亡的人，我真的是应该下地狱的人，但是我真的明白耶稣基督爱我，我不是看任何人，任何人不再影响我，我只是知道耶稣基督他为我的罪钉十字架，就耶稣基督他为我埋葬了，就耶稣基督他为我复活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没有人的宝血为我流，没有人可以代替我的生命，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耶稣爱我，耶稣为我舍命，耶稣无条件的拯救了我，这就是我悔改的动机。一个没有经过哀痛的人，他的悔改是无效的，他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经历到那个门徒的生命，这个蓝图在你身上也无效。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说要懂得一个主说，哇，当我在我信主的之前，我还甚至有时说一句话，如果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伟大的神，为什么上帝要好人倒霉让恶人得势呢？我真的不能明白。我当时就责问那位跟我传福音的姊妹说，你跟我回答这个问题，你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信主。结果你知道那位姊妹她回答我了吗？她没有办法回答我，但是您给她一个智慧，她反问我一句，她说，那我问你，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马上反应是，至少我不是坏人，我没敢说我是好人啊，我说至少我不是坏人。他说，是吗？不错，那是我在89年薛朝正那边审查的时候嘛，我认为我是一个正义的学生。他说，你在台下的反对台上的人，你上台了你会怎么样？因为以前我觉得我是一个中国人里面最好的中国人，我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我以为我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我是一个想把中国扛在肩膀上的人，别看个子小啊，心智很大，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将来做国家主席我都不做，我就做我们学校的校长，整死以前整我的那几个人，谁搞死我就搞死他。但是其实我自己是学历史的，我有什么？我有很恨恶中国历史几千年你争我斗的历史。你知道我对中国文化最讨厌的就两个字，虚伪。我以为我很正直，但是我发现突然在那天那位姊妹问我的时候说，你知道吗？但是之前我什么都不信了，我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我不再相信尼采的哲学，我不再相信毛泽东的救世主，我只相信我自己。就在那位姐妹问我那个问题，我突然发现原来我也不是好人。为什么？因为我在台下的反，他说你在台下反对台下的人，你上台的怎么样？你斗死他们，他们要搞死你，要他们的后代把你搞死，你的后代再搞死他们的后代。他说中国历史不就是几千年你争什么我斗的历史吗？我发现我最恨恶的东西，我以为我是成为一个拯救中国的人，我发现我比他们更糟糕。为什么？因为将来89年学到平反了，让我做国家主席我都不对，就争死以前争我的那几个人，我比他们更狠，我比他们更罪恶，我比他们更苦毒，你知道吗？所以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倒塌了。我最后的偶像是谁呢？ 是我自己。我突然发现原来我也不是好人，我突然发现我所信赖的自己也是一个虚伪的人，也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人，充满苦毒的人，充满仇恨的人。我不能讲太多，我的见证一讲，我们很多弟兄听到的，一讲我就刹不住车的啊！但是我要赶快刹下来。我要明白什么概念，就是那一刻开始神让我明白了，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得罪神的人。所以呢，我们求主来，然后上帝开始在这里借着我们的悔改。所以为什么在1990年4月7号夜里11:50的时候，当然说我邀请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和我一起来祷告，我在听香港那个益友电台的福音广播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跪到我的船上，泪如涌泉的不断的往外流我的泪水。你说什么个原因我不知道，痛苦，痛苦到一个极点，说幸福，幸福到一个极点，叫百感交集。我开始悔改，我借着他们的祷告，我突然发现，你知道吗，他们为什么逼得安慰呢？就在那天晚上，我前一天我觉得世界是黑暗的，我曾经在我的日记本上，有机会我可以让你看我的日记本啊，现在我保存在我老家那个箱子里啊，就说有机会我想放一把火把地球烧掉，然后里面有黑名单，有几个人是我的黑名单上的人物，将来我要把这些全部搞定。我觉得周围的人是不可爱的，都是可恶的，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就在我那天晚上，结果奇妙的是什么呢？祷告完之后，我想找人说话，也没人跟我说话，因为什么？因为夜里了嘛，要听收音机嘛，所以收音机祷告完之后，他们也走了嘛，对不对啊？我找不到他们啊，所以我突然躺下睡觉。结果那时候我血条发生，到那天是睡最好的那天晚上，是就在那个晚上，突然发现没有重担，没有苦毒了。然后在我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发现什么呢？我前一天觉得是个世界黑暗的，哎，我觉得世界没有那么黑暗了。我觉得前一天觉得那个周围的人是可恶的，我觉得第二天发现这些人不可恶了。我每次做见的是什么？这个世界有没有改变？周围的人有没有改变？谁改变了？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感谢主，神在一个罪人身上要显出他自己的恩典。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好，感谢主，我开始从那天开始得到了安慰。好，第三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承受什么？地土。为什么？因为我们开始不再靠自己征战。当然我们基督徒甘心主的可能我们还会还有很多血气，不过要为上帝捍卫，对不对？那是我们要被修理的，要生命成熟的。但确实总体来说，因为我什么叫什么温柔了，为什么？因为我已经经历主的什么恩典了，我不再靠自己去征战了，我不再靠自己在这个世上去跌打滚爬了，我顺利的时候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觉得尾巴翘上天了，我了不起。我失落的时候我不再什么绝望了，不是觉得自己好像连狗都不如，连街边讨饭的都不如，自己好可怜。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啊？你某一天走在街头觉得我好可怜啊，特别失恋的人你一定有这样的经历。我告诉你啊，本来充满情感突然被对方抛弃的时候，哇，你走在街上你说怎么，我真的那条狗住在那里还无忧无虑的，我怎么就那么痛苦呢？那讨饭在那边好像哼哼哈哈的，还挺快乐的，怎么我那么可怜呢？我们在忽高忽低。所以耶稣就是说，你们要什么大小的山冈要削平，知道吗？我们以前什么过山车，你知道吗？不信主的生命人生就是过山车，是不是要死要活的？你要把你的人生进入来，不信主的真的是要死要活的，一会死一会活的，喜怒哀乐是无常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一个标准，没有办法温柔，知道吗？温柔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等一下我再总结。饥渴慕义人有福了，哇，感谢主，我现在温柔了，但是我发现我无知啊，我成为天国的子民了。那神的道是什么呢？我们老搞错，你知道吗？我甘心主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大发日心，到处跟人家讲福音，别人一反驳我就跟他对着干，一对着干呢，我说你这个下地狱的人，马上我就不对，打自己嘴巴了，说错了，就是什么，就是很日心，但是无知。我不知道一个什么程度，老是说话得罪人。你基督徒还竟然干这种事情啊？基督徒还说这种话吗？ 哦，有时候又打字怎么读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不说了，干脆我以后不说啊。我这个人啊，爱说话，老说错话，不说了以后。但是不说话怎么能知道吗？骨中有火烧的感觉，知道吗？神说你不说话不行，因为我造你就要你说话的，你丈夫大就要说话，从小就会说话。但是以前说人的话，我让你说神的话。后来我说不行啊，我老讲错话嘛，那智慧人不说话也算为智慧嘛，对不对？我们不是愚昧人什么不说话也算为聪明嘛，那既然我还不如学一些人，最好我们沉默是金嘛。神说不行，你就要说话。那说什么呢？我说我老说话错话啊。神说以后我要你说话，以后要说神的话，不要说人的话，那不行吗？哦，开始神开始哦，那时候很安的。那我怎么说呢？那叫读经祷告，什么饥渴什么沐浴。哇，那段时间饥渴沐浴，我每天，我从来上学不上课的，我从来不去看书的，就我那段时间每天就去课室里面看圣经，看八个小时。我大学最后那大半年，正好学校也处理我，也没逮捕我，也不让我做任何干部了，也不让我参与什么事情了。正好神给我那段时间呢，就是清心寡欲。我从来没有，那从小到现在到大没有那本书吸引我，就是圣经。我记得我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大家都不上课了，不上学。所以有一次我去周末看电影，别人去看电影，我拿着圣经。那我一个老师说你看什么，我说我去课室干什么，去学习什么。今天是礼拜六哦。我是啊，礼拜六也没关系啊，你快毕业了哦，也没事啊。说你有毛病啊，以前不认真学习，现在好还原吗？这个时候还认真学习了。我说我学圣经啊，这是上帝的话语。那段时间饥渴慕义，而且到什么程度呢？我渴慕到什么程度呢？觉得看圣经还不够，看很多不懂嘛，怎么办呢？我在一个教堂聚会，很奇妙到什么程度呢？突然有个弟兄说：“哎，小弟兄啊，今天聚会你去我家好不好啊？”哦，你是谁啊？我武汉本地人，你不用害怕的。那你把我骗卖了怎么办？你来我家，我有好东西给你。我不知道这个人怎么神神秘秘的啊，在教堂，那时候我们在教堂聚会嘛，他就把我拉到他家去了。我一到他家，他把那个书橱那个幕一拉开，我才知道上帝的爱多厉害。他书上面全是属灵书籍，而且那时候不简单啊，90年代初那个属灵书籍啊都是非法的，知道吗？谁要被抓到他坐牢的哈。原来这个弟兄是包包队队员，包包队队员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那时候什么呢？把国外的书籍属灵书籍送到国内来，都是有秘密通道的，都是单线联系的。这些人什么呢？都不能让人知道的。又知道了抓到就坐牢的，就这个弟兄是包包的队员之一。哇，在他家里面全是属灵书籍。哇，我说上帝都厉害啊。从那天开始怎么呢，我就每个礼拜都去他家，每去他家拿一本拿几本书回家回学校，回学校看完又去他家，又把几本书又借走了，就这样的。我觉得那段时间上帝真的给我很大的恩典。但是又发生另外一个问题了，我头脑在壮大，我的生命还没有壮大，又来问题了。什么感觉知道吗？我的知识属灵知识喷涨，那我生命不够敬虔，又开始到第五步了。什么呢？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闭门什么连续。我就发现我的生命不行，属灵知识增长的令武汉那些老年的那些七八十岁的弟兄们一听我奉献圣经啊，就泪流满面。哇，张弟兄真了不起，才信主3个月6个月就能跟我们讲到了。那我又会喜欢讲吗？那我又参加什么聚会呢？小群聚会，小群聚会是没有讲到的哈，它是交通聚会哈。无论老的少的，多少年的在节目开始祷告唱歌，然后开始交通。每次交通呢，不是我抢着讲啊，大家都不讲了我就讲了，一讲他们都不讲了，更不讲了。为什么呢？他说听你讲我们就不敢讲了。为什么？你讲的都对的，而且都是我们没好像都没有领受四领费非领费的那种。你再讲，我说我不讲，你们讲，哎，还是你讲。哇，那些老人家也不讲，都听我讲了。但一回到学校里面呢，跟同学一闹起来呢，又一样了。所以那时候也是在一个冲突当中，没有那种啊生命的那种敬虔。神要开始训练我们，要懂得连续人的人，生命要改变，生命要随着你所听的道、学的道要调和。好，然后到他们开始什么清心的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开始透过你的连续，神怜悯你，神看顾你，神修炼你。让你开什么呢？开始把你里面的那些人的骄傲、人的梦想、人的想法、人的私心、人的贪欲，慢慢的要对付掉。因为不清心，你不能得见什么神，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好，最后使人，这第六个是什么呢？使人 第七个啊，世人和睦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哎，感谢主什么呢？开始不但要自己开始要与人和睦，我们开始要不要再靠自己征战，不再在血气中行事，不但自己要与人和睦，开始要让别人开始彼此和睦。再多的要祷告啊！今天也是我一个这个日子，很多人我要截掉今天的日子，很多人知道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我是为别人担保的一个到期的日子，我帮别人担保了10000，今天到期了。那位女士说的，只要上午12点之前，他这个人没有给我10000，你张先生必须给我10000，我就要到你办公室去要。所以就今天下午是我要给他10000的最后的期限，我在等，我不知道我的电话现在静音啊，打我电话没用的，但我不是回避。为什么？那真的神让我去帮助这两位所谓的姐妹怎么和睦。我真的说我冒着得罪神的风险，我担保这个10000，真的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但如果你们能够和睦，你只要愿意写和解书给那位姐妹，帮助她从监狱里面出来，我担保了，我冒着得罪神的风险，我担保，只要你能够让那位姐妹不再坐牢，当然她怎么错，她都应该被管教，她都应该被修理。但我还是不希望那孩子没有妈妈，丈夫没有妻子，使得她去坐几年牢，不是我所喜悦的。而且这个并不能改造人，我希望上帝修理她，我希望她落在神的手里，不要再落在什么人的手里，所以我愿意担保。所以我说这个我敢做，我宁愿冒着得罪神的风险我这样做，因为世人和睦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什么儿子。所以看一看下午我到底你们称为神的儿子还是什么，还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好，最后什么呢？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因为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什么大的。好了，我要快速的讲完我今天讲的内容了。我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是什么呢？以前我们讲这经文是什么呢？哎，弟兄姐妹，现在应用了啊？怎么应用呢？每个人反省啊，对照我今天讲的这个8幅啊，你现在到第几幅了啊？来，然后每个人分享分享，我们常规的学习资源的应用了啊，好像都靠自己努力啊。哇，我现在努力到第二个福气了。有的弟兄姐妹，哎呦，不好意思，我一个福气都好像都没得到。有的弟兄妹呢说，哎呀，比较中道的，我应该得到了4个福气，我5个福气还没有，我在努力。那么这个就啊，你不够，因为牧师你呀、啊，你一定8个福气都得到了。那会我很得意，哎呦，我8个福气都得到了，我都为主受逼迫过了，你们还没有，对不对呀、啊？所以你们还幼小呢，我属灵，这都是应用的错误，都在人本主义的神学里面去应用这些经文是错误的。为什么？请大家注意看。请问第一个福气，第一个虚心的有福了，他的福气是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再看第八个福气，第八个祝福是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了，很奇妙，第一个福气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到第八个福气有人说天国是什么？他们的。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怎么一样？起点跟终点是什么？一样的福气。这个奇妙，开始是这个福气，结束也是这个福气，没有大小，就是一样的。为什么你知道吗？这有区别也有没有区别的地方，区别是什么？没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成长里面，它有个纵向的坐标。纵向坐标什么呢？说我要从虚心开始，圣灵的工作让我虚心，让我忏悔我的罪，悔改我的罪，让我开始什么？开始温柔，开始饥渴慕义，连续清新，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这是一个生命的纵向的坐标，我要在这个生命里面成长。但是它是一个横向的坐标，什么概念？是横向的。天国是你的，天国是你的，天国是你的，天国是你的，天国永远是你的。我承认，现在我开始快速的讲移民的方法了啊。 我们暂且用，我不想鼓励你移民美国啊，我暂且，因为现在中国人最想移民的第一移民的国家是哪个国家，所以我不得不暂时借用移民美国的方法啊。好，你为什么会想移民美国？一定要觉得中国不好，中国让我深恶痛绝，无论因为政治的还经济的还是环境的还是物质的还是小区管理的还是教育的，反正我恨透了，我看透了中国。要不然怎么那么离开那个生养自己的国家容易吗？不容易。所以我开什么？我挨痛，我虚心。虚心什么呢？美国好，中国不好，我虚心了啊，虚心了。所以呢，移民是这样的，我看透了中国，我真的伤心了，我真的实在无法忍受了。好，我虚心了。虚心什么呢？好，我开始递交移民申请书。好，移民说，美国面试官说，你为什么移民？哦，你会讲一套。哦，你挨痛了，我要为我的中国人这个悲哀。好，终于你得到了第三个，你得到移民批准书了，你温柔了。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拿到了什么？移民批准是什么概念呢？你的脚可以踏到什么？美国的什么领土了？美国有立足之地了。我开始成为美国的公民的这个可能性了，先拿绿卡，拿不到护照，至少我去美国有个立足之地。好，我开始温柔了，因为你承受地图了不？在美国有你的立足之地了不？好了，第四步什么呢？那你要去美国，所以你拿到移民批准证了。好了，你要什么？饥渴沐浴了。为什么？你要学英文呢？要学习美国的法律啊，要学习美国的文化啊。不，你到美国什么？虽然你成为美国人了，但到美国发现什么？你什么都不懂。走一步就被公共警察抓一次，对不对？甚至什么？甚至你一打孩子屁股，结果被什么？被公安拿什么？被警察抓去什么？要坐牢？哦，因为美国不能体罚孩子的。哦，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一到美国，好，大家地狱，我们来祷告。我在美国学校做老师，把你孩子们赶快来祷告。一祷告说抓你坐牢，为什么？因为美国公立学校不许公祷的，你不许带领孩子祷告的。哦，不许啊，你又错了。所以，哥们，你要学什么？你要饥渴沐浴。要学习美国的法律，学习美国的文化，学习美国的语言，学习美国的风土人情。好了，你什么？必得保读。必得保读呢？好了，你终于成为美国公民了。我们知道正规的移民有哪两种移民方法？一个叫投资移民，一个叫什么？技术移民。什么意思？只要你是人才，你要能给我们美国带来什么贡献，所以你要开始做一个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你要成为中国美国公民，来看着帮助我们美国的建设。如果你不能够给美国带来益处，我让你来干什么的？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想到美国去，为什么被拒签呢？因为他觉得你有移民什么倾向，你却没有，既不是投资移民，又不是技术移民，你来哦，你是个累赘，是个废物，不要你来的，对不对？好，你不能来。好，所以呢，你要来什么？好，你得到了批准，你要在美国参与建设，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闭门连续。好，你开始参与这国家的建设，老百姓。好，再过几年呢，你建得很好了，做什么？亲戚人有福了。为什么？你在美国非常好，做清官，做到什么一个州的州长了。终于有一天什么呢？被奥巴马接见了，知道吗？所以每年 NBA 的冠军绝对一定会安排一次总统什么？接见到白宫享受一次，对不对？好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什么？必得见神，感谢主。你移民到这个国家里边，普通老百姓见不了总统的。哎，有一天你在这个国家呢，清心了，清心寡欲了，成为一个清官了，成为一个州长了。好，有一天呢，知道我们总统的亲切什么？接见你见到总统了，你就得见神了。好了，然后呢，说哎，你做一个州长不够，终于我提名你什么做美国国务卿。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外交部什么部长了。因为你不但要帮助美国，我们美国还有一个吗？还要维护世界和平，对不对？所以你代表我们美国的国务卿去帮助各个国家什么建立和平。所以你就什么使人和睦人有福了，因为你必成为美国之子，懂了吗？怎么呢？因为你再出去你代表谁了？是不是代表你个人啊？肯定不是。是不是代表你家庭啊？也不是。你代表什么？美国。这个跟你刚成为美国一个公民，跟你到美国国务卿的概念又不一样了，生命境界也不一样。因为你出去是代表美国，你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你开始懂得使人和睦了。好，最后呢，说为义受逼迫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终于你做了这个国家的什么总统，天国也是你的。什么时候你是美国公民，一个美国的老百姓刚刚拿到移民批准就到美国的公民，跟一个美国总统一不一样了，境界一不一样了，境界不一样了。为什么？你是拥有了美国，这个是美国拥有了你，现在你拥有了美国，什么概念？开始你在基督里，这是第一个境界。第二个境界是基督在你里面，这个境界一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吧？你拥有了基督，这个很奇妙，这就是上帝的工作。我不，所以我用移民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帮你明白，确实纵向坐标是这样的坐标，是一个基督徒在主里面，确实在这个 buff 里面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但是我告诉你，横向坐标，每个基督徒都是保证的八个福气同时得到。大家注意哈，这个不是哎，不说哎，我要靠努力，我要得到四个福气，我再努力得到第五个福气，我再努力得到第六个福气，不是的。这个八个福气是耶稣基督保证给他每一个儿女都能得到的，而且一定得到的，而且是必然得到的一个八个祝福。除非你不是基督徒，你不是主的门徒，你已经得到了，你继续在得到，你将来还要得到。这就是每个基督徒。为什么有的弟兄们说没有啊，我没有为义受逼迫啊，有没有啊？有啊。你每天在跟谁争战啊？基督徒每天要跟谁争战啊？跟你的罪争战。这就是为义受逼迫了吗？你每时每刻都在经历，弟兄姐妹，可你现在坐在这里，你都在正在也在为义受什么逼迫。这里面说，这就在说一个为义受逼迫，一个为主的名辱骂，懂了吗？可能你为主的名受辱骂的那个经历没有很多，没有关系，但是你至少为义受什么逼迫了。因为保罗讲了嘛，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的都要受什么？都要受逼迫。那我告诉你什么呢？如果你说我做基督徒从来没有受任何的逼迫，你真的要反省你自己是不是基督徒，懂了吗？你要重新反省一下你的救恩，你又没有上帝的救恩在你里面，这是关键。好了，我的讲道就要结束了。我最后的挑战是什么？我就给大家的带来的应用是什么？你要明白，技术移民，你要有专长，你要有学历，你要有某种才能；投资移民，你要有足够的钱，对不对？我讲移民天国，不是我们开始攒钱，不是在再一次升到我的学历，以致我能够移民到天国，我全力以赴。这是世界的移民，这是人类的移民，这是人类的工程。我要告诉你，移民天国这个奇妙的事，不需要你预备你的财富，不需要预备你的某种特别的才能。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付了代价，这个移民天国是神百分之百的他的计划，百分之百他的蓝图，百分之百他的每一位他所拣选的弟兄姐妹所成就的那个福气，上帝已经给你了。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你的分量，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在你那做成多大的工作。不是靠你努力，我不是拿鞭子赶你来得到这个福气，不如你现在有五个福气，我下一步让你得到六个福气，再努力，都不是上帝的方法，知道吗？我爱你们，我接纳你们，我无条件的拯救你们，我白白的把我的所有的恩典和福气倾覆给你们。这是今天我们要得到的讯息。你不要付一点代价，你不需要去努力，你不需要去自己赚取，因为耶稣基督的圣灵已经在我里面，在不断的带领我们经历这八个福气，在不断的去领受这八个福气，以至于羡慕那更美的福气，基督再来， 今天这就是上帝，他就是一位上帝的儿子，他就是那位救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为你已经受死埋葬复活，给你预备了足够的全备的恩典的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给了你，你的人生计划不是你的计划，上帝已经把你计划好了，你的蓝图上帝早已把你规划出来了，懂了吗弟兄姐妹？我们只是把自己放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感恩的心，祈求神的怜悯，带领着我们和他一同奔走这条走向天堂的道路。请大家去起立，我们一起来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我们真的盼望，让我们其实我希望在座每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大家默默地在主的面前来反省，来感恩，来再一次的让我们把起初的那个恩典在我们身上再一次的思想。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们，我们要来想象，来思考耶稣就在我们身上做成的恩典绝对大过我们的想象，你做梦都没想到的，你现在还在以为你想靠你自己的努力想赚取某些恩典的人，你都要破产。耶稣就说，因为我已经为你做成了，这些福气你一定已经在经历了，你得到了还要得到，我要加倍的赐福给你，我要保证你在座的每一位我所拣选的儿女一定移民天国，一定成为天国里面那个有赏赐有福气的神的儿女。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里，趁着感恩的心来思想神的大爱，我们就心被恩感来歌颂神。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是罪恶的人，我们是在与你为敌的时候，你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而复活，你的宝血来洗我们的罪，你的圣灵来关照我们，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主，看到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败坏，我们仍在你面前真的是无善独称。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想到，那位万王之王，那位万主之主，你既然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边预定拣选我们，你已经在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的身上早已有了一个美好的蓝图和规划，这是我们没有想过的。我们总以为主的恩典做成了，我们还是很糟糕，我们还是很不配，我们每天都在批判自己，我们每天就在彼此的批判，我们每天就在彼此的这样的做出，以为能够带来更大的恩典，以为带来彼此更多的祝福，我们的心意是好的。当我们发现主啊，你却在继续的为我们做成你的恩典，主啊，你却继续的用你的恩典来引导我们，你说主啊，你早已做成了，你早已在每个弟兄姐妹身上都有了这个美好的规划，而且我们都已经在经历到主你实实在在的这个八个福气了，只不过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领受的层面不一样，我们所领受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我们人生所经历的那个方向也会有不同，但是主你给我们应许却是真实的，而且是每一天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都在发生的故事，因为是主你自己的工作。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我围着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有你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蓝图来感谢你，来赞美你。主啊，我们总是想象你的恩典，我们每一次经来思想你的恩典，发现你的恩典远远大过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恩典，甚至我们的言语都没有办法表达出来那个恩典。主啊，你太伟大，你伟大到一个程度我们无法测度。主啊，你透过你自己的真理把你启示给我们的那个分量还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伟大，主，我们感谢你。所以我们真的围着我们今天能够承受这个八福来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已经把我们移民到天国的这个美好的作为来感谢你，你不要我们付一分钱，你不要我们付一点代价，你也不看我们本来任何的身份，也不看我们的学历，也不看我们有什么才能，你就这样接纳我们来到你的国度里面，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说谢谢你，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去学习，不断的去体恤耶稣基督的心肠，明白你上帝的旨意是何等的浩大，然后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更新，我们的生命就被你新造，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有活水的涌流，就开始 我们的目光就专在主基督的身上，专在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恩典和救恩上。我们不再去看人，我们不再去仰望自己，我们不再去对自己患得患失，我们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在主的话语上定睛在里面，主你怎么引导我们走你所喜悦的道路。谢谢你，当然主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这是主你所带来的必然的一个生命的呼召，而且这种本分就是心甘情愿的，就是常常要悔改的，就是常常只看到边比自己强的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开始帮助我们明白了施比受更为有福，明白了我们要一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不再祈求自己的益处，不再祈求自己得到别人的帮助，我们只愿意成为主你使用的仆人，去完成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要实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蓝图，我们就能够欢喜快乐，我们就能够心甘乐意地把自己安息在主你的怀抱里，享受主你自己的工作。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也预备我们最好的准备好，我们在下一个阶段进入登山宝训更深的真理、更全面的真理里面，带领我们更好的进入你的荣耀。谢谢你，祝福我们天主教会在新的一年有新的恩典、新的开始、新的弟兄姐妹的关系，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来共同的见证登山宝训里面你自己的真道，来荣耀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圣名。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你担当我们的软弱，你医治我们的疾病，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